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费吴教授的深夜咖啡馆，我是费卡米拉。现在刚好是农历新年的时候，所以我们来不免俗，也说一些吉祥话吧。祝大家牛气冲天，牛运亨通，扭转乾坤， Happy New Year！ 我在录音的时候呢，旁边就坐了我们家的老小狗，所以他情绪激动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咳嗽打喷嚏。那这就是我的录音环境的自然音哦。他现在有点生气，不然要叫他跟你们打招呼。好，算了，那我们讲我们的吧。今天呢，我这个系列呢是乱聊天系列，我想要聊一聊漂亮的水果草莓。对，现在刚好是草莓季，所以呢有很多很多非常好品质的草莓可以拿来运用。那刚好是过年嘛，我们大鱼大肉之后，我们就会想吃一些水果啊。那草莓就是我喜欢的水果之一。那我们台湾的草莓呢，大概就是这样的季节是最香甜可口。台湾的草莓其实品质蛮好的，可是呢很脆弱，很贵。它跟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吃的草莓的口感很不一样。在美国我吃到的草莓它都是比较硬，可是台湾的草莓泡个水一下子就软了，就烂了，所以是非常不一样的品种。那我的比较结果我会觉得对，美国的草莓很耐放，可是台湾的草莓很香甜。对，美国的草莓很不甜，也没有什么水，就是重看不重用的大块头啦。可是呢，我觉得台湾的草莓非常非常的香，然后品质都很不错，所以就尽量把握草莓季，好好的去享受这个季节的水果。大概通常在草莓季的时候，台湾的草莓都会蛮便宜的。除了前一段时间，那时候天气比较冷，草莓就突然间长不起来，那时候的收成就不是很好，所以那段时间蛮贵的。听到我在讲草莓，那个老小狗就一直打喷嚏，因为他也蛮爱吃草莓的。好，那我们回来哦。所以就那一段时间草莓很贵，可是事后呢，现在天气回暖了，又可以吃到又香又甜又便宜的草莓了。刚好现在假日啊，过年啊，我想如果天气好的话，应该也会想要全家出去踏青吧。那有些草莓园也有开放像观光农场这样子的经营模式，可以去采果，就可以采到很多好吃的草莓回家咯。那我在草莓的运用上面呢，通常我都是这样子，当然大颗的就是直接拿来吃了嘛。那中颗的呢，我就会把它拿来做甜点的时候装饰用，像说我可以拿来做草莓蛋糕，很棒对不对？听起来就觉得很好吃，那个画面也很好看。那还有呢，做草莓生乳卷、草莓杯子蛋糕，还有草莓松饼。那小颗的呢，我就会把它拿来做成果酱，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如何做草莓果酱的。那当然坊间有很多很厉害的师傅，他们有他们很棒的配方。我不是专业的烘焙师，我就是喜欢做甜点，因为做甜点的时候香香甜甜的，全家都会有充满着幸福的滋味。所以我享受这个做甜点的过程。再加上呢，好几年之前不是曾经发生过食安风暴吗？那在那之后呢，我就开始喜欢上了在家做料理的感觉。 而且自己做料理又能够吃得安心，然后又能够控制我要吃的食物的品质，所以我觉得自己做料理是蛮不错的哦。也因此我们家的厨房越来越扩编。因为我觉得厨房真的是很重要。好吧，那我又歪楼了啦，我把它带回来。那我要跟大家在这一集分享我是如何制作我的自己的配方的草莓酱。那这个呢是属于我们居家配方。我制作甜点的搭配方式，时间管理方式呢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因为做甜点很多时候都是需要等待酝酿，或是要摆在那边给它熟成。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，等待的时间呢，我就不会想要浪费它。因为平常工作非常的忙，我们有很多的教学啊、研究，这些事物都必须要持续的进行，而且压力都很大，工作分量也很多。那我怎么还有时间跑去玩做烘焙、做甜点这些事情啊？我就是利用在制作这些食物的等待的过程当中，我就可以拿来做我的工作上面的事情。然后做到差不多一个段落之后呢，刚好去做甜点的下一个步骤，就可以达到舒压的效果啦。那草莓酱也是这样子的，我的制作的方式就是以我工作方便来做这样的步骤的进行。所以说不完全是，我想应该不是非常完美的食谱，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，让你们参考一下。首先第一步当然就是要去买新鲜的草莓咯。那很重要就是草莓买回来呢，一定要保持干燥，它不能够，假设说你拿回来的时候，我是拿一整篮带回来嘛，那不能够淋到雨。那有些水果行他们会喷水，对不对？因为喷了水之后，就是在水果上面喷水，那喷水之后你就会觉得说，哇，那个水果娇艳欲滴。可是如果不小心你的草莓有喷到水的话呢，回来一定要把它擦干，一定要保持干燥。那放进冰箱里面的时候也不要压到，这样子呢就可以确保草莓的品质不会被破坏。因为草莓实在是太娇弱了，你要好好的呵护它，这样子才会吃到好吃的草莓哦。好，那如果说呢刚好拿回来的草莓拿回家之后，我有空，我不需要马上去工作，那我有空闲，或是我需要等待下一个视讯会议的时间，那可能有20分钟的时间左右吧，假设啦哈，或是到不到半小时的时间，那这个时间呢我就可以拿来运用啦，就不是拿来玩游戏哦。那我就开始来洗草莓。但是如果说我一买完水果回到家就必须要忙着工作的话，我就会赶快速的把草莓擦拭干净，把它处理干净，快速的大概1分钟的时间吧，就把它弄干净，弄干，保持干燥，就赶快先放进冰箱，因为冰箱它也会有轻微的干燥的作用嘛。你看食物放进冰箱是没有遮盖起来，没有包好，它是会越来越干，所以说我就尽量把它就是节省时间，就先放进冰箱里面，然后赶快先去做我该做的事情。好，那现在假设我没有要该做的事情，我就会赶快处理我的草莓。那处理的第一个步骤一定要把它洗干净，我刚刚说保持干燥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就要把它洗干净。洗干净呢在洗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就会去注意看看有没有发霉，如果发霉的草莓就不可以做果酱，因为那会影响整瓶草莓酱的品质，等于说整瓶草莓酱就因为那一颗发霉的草莓就毁了。所以不要有发霉的或是烂掉的草莓。所以就在洗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，就要把它洗干净，然后挑草莓把它挑好。然后 洗过的草莓呢，当然就是放在沥水篮里面啊。沥水篮就是它那个篮子有很多的漏洞，有没有？就洗完之后放在那边呢，它就水可以从漏洞把它往下滴，然后这沥水篮它也可以再帮干净的草莓保持干燥。那有时候呢，我会拿那个沙拉做沙拉的篮子，因为做沙拉的篮子它也是有很多的孔洞，这样子它也可以让草莓表面，我洗完之后表面残留的一些水，它可以在静置的过程当中，从借着那个篮子的孔洞流出去，那些水可以流出去。好，所以就是在洗净的过程当中把草莓挑好。好，洗完之后大概会，因为我洗得非常非常的仔细，然后在洗的时候我也会把它的蒂头就把它拔掉了，所以这个过程大概就会花大概20分钟的时间。好，洗完之后呢就放在那边把它沥干咯。好，这是第一步骤是保持干燥，对不对？第二步骤是把它洗干净沥干。好，第二步骤完成了之后呢，再看我是不是还有事情要忙。我如果有事情要忙，或是我等待的视讯会议要开始了，那就把草莓放在那边沥干，我就去做我该做的事情啦。好，那如果我事情做完了，大概通常假设说我们视讯会议的话，大概就是一个钟头左右嘛。那刚好结束了之后需要休息一下，让头脑刚刚非常运用非常非常多的头脑，有没有那个脑力激荡，那能够稍微放松一下。或是说呢，有时候可能不是视讯会议，是跟学生讨论他们的论文，那讨论论文也是非常烧脑的事情，所以讨论完了之后头脑需要放松，需要放空。这时候我就开始来我的回去玩我的草莓，这时候就是玩草莓第三步骤。好，第三步骤是什么呢？我刚刚已经把草莓沥干了嘛。好，沥干了之后，那我就开始拿出我的小砧板，然后拿出我的小刀子。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小？好啦，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小小的坏习惯，可以这样讲吗？自以为很可爱的坏习惯。因为草莓很小一颗啊。哦，对，因为我要做草莓酱的话，我当然是选小颗的草莓，我不会选大颗的草莓嘛。好啊，那小小颗的草莓呢，这么小一颗，我们不需要很大的砧板吧，小砧板就好啦。那用小小的水果刀就好啦，我不会拿菜刀去切草莓啊。所以呢，我就会觉得说，这样小小的我操作上面会比较好操作。那每个人不一样啦，或许你有你喜欢用的工具，就不一定要跟我一样咯。好，那我第三步骤到底要做什么呢？刚我说拿出我的刀子跟砧板，那就草莓一颗一颗都把它切成丁状。丁状大概有多大颗啊？大概如果你们有那个耳机 ，iPhone 耳机啊，或是耳机，对 ，iPhone 耳机啊，或是随身听耳机啊，反正就是耳机的那个。塞耳朵的那个头有没有？大概就我大概都会切成像那么大一颗那个样子，就差不多像耳机的头一样大颗。对，每一个大概都切成那么大颗。为什么要切成那样子呢？因为我想在做草莓酱的时候能够保持一点点颗粒的口感，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爱好啦。那如果你不想要的话，你就直接把它用果汁机，不是果汁机，是那个有一种东西叫均质机，是做那个像 baby food 的时候，有些人也会把它拿来用哦。它就是一根棒子，把草莓放在碗里面，然后那根棒子直直的往，就是把它压住，然后按钮，然后它就会滴，然后就会把那个你被压住的那个地方的食物呢，把它变成了泥状。那就那个叫均质机或是食物调理棒吧，这样子的东西。那如果你有这个东西，那你要把它弄成泥状也是可以的。可是因为我自己个人我是喜欢有一点点颗粒的口感，所以我大概都会切成像那个耳机头那么大小的 没的钉状。好，所以我就如果是一颗三号草莓的话，大概就可以切成四等份。嗯，好，那几号草莓这个就是水果行老板的术语啊，买久就会知道。通常三号草莓大概就是你伸出你的大拇指，大概就跟大拇指一样大颗哦，所以是很小颗的草莓。好，那我就把它切好，切成丁状了之后呢，放进一个盆子里面，一个钵里面。嗯，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就一面切一面，对，一面切，然后我还会一面把那个蒂头挑掉，或是说不是很满意的，的那个草莓的卖相，就直接把它吃掉了，很舒压吧。好，这就是第三步骤哦，就把它切成丁。好，切好了之后呢，啊，对，这个很重要哦，我忘了讲，在切成丁，切好一面切哦，一面放进钵里面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拿一个磅秤，食物的磅秤哦，然后把钵放在那个磅秤上面归零。好，归零完了之后呢，才把切成丁的草莓放进去，然后就一面切一面放，一面切一面放，等到全部的草莓都切丁切好了之后呢，都放进钵里面，那个碗里面，大盆子里面了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我就开始看，这个磅秤上面呈现的是多少公克。举例哦，现在讲我的配方，举例哦，假设全部弄好了之后，这一盆草莓是500公克，只是假设啦，好吧？假设这一盆草莓切好丁的草莓是500公克，那么我这时候就要拿出白砂糖，细的白砂糖，那我就倒250公克的糖进去。有人就会说，天哪，怎么那么多糖？果酱就是需要多一点糖，因为糖它可以保存防腐啊，而且可以增加它的口感，那个味道就会比较甜。而且哦，你不相信的话呢，你可以试试看哦，这种差不多是1比2，对，就是糖如果是1的话，草莓就是2，对不对？这种1比2的比例做出来的草莓酱不会很甜，跟你去外面坊间买的草莓酱比，会觉得根本就没有很甜，或是还有一点点酸酸的，不太甜。好，所以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配方，就是有点酸溜溜的，然后有一点甜甜的这种感觉，然后我就是这样子1比2的比例把它调好了之后呢，就轻轻的把糖跟草莓把它敷在一起，就是把每一颗草莓尽量都被糖敷住，就像那个铺面膜一样。好啦，就是自己爱玩嘛。好，就敷好了面膜之后呢，第三步骤就结束了。那再来接下来干嘛？接下来我就把它放进冰箱了。那这时候你可能要思考一下哦，看观察一下你们家的冰箱。我呢通常都会注意看一下哦，如果今天我的冰箱蛮空的，没有其他杂味的话呢，我就盖个盖子就好了。因为草莓它在腌制的过程当中它会出水，那冰箱刚刚我前面不是有介绍吗，冰箱会有一点干燥的作用，所以如果水分的话在冰箱里面它会慢慢的挥发一点，它能够让我们的草莓酱腌制的过程当中会水分比较少。那但是呢，因为毕竟我们是家庭式的嘛，有时候就是会做菜啊，会有其他的食物啊，有时候偶尔也会有味道重一点的食物啊，那我就会担心那个杂味会跑进草莓酱里面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就用保鲜膜把它压到底，然后尽量让那个 那一盆腌制的草莓，它跟外界不要有空气接触，所以尽量隔绝，用保鲜膜隔绝外面的空气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就可以让它躺在冰箱里，开心的躺个一天咯。嗯，那我就可以去做别的事，或是准备睡觉等等的啊。那等到呢第二天，甚至有时候如果第二天很忙，我第三天也是可以的，因为它腌制久一点的话它会更入味，可是也不能腌太久，不然就变成草莓酒了好，然后呢，如果第二天或第三天我有空的时间呢，这时候就要找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有空的时间。那我就把它拿出来，拿出来了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哇，草莓都出水了，所以就会有那种很香的草莓果汁的那种味道。要忍住哦，因为这时候你喝就会很甜很甜奇怪，明明就是一样的比例，可是因为它在呈现出不同的状态的时候，它的口感就不一样耶。哇，真的好神奇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就拿出一个锅子，接下来呢，就把草莓，这个腌好的草莓就倒进这个锅子里面，开始熬煮。刚开始熬煮的时候是开大火，开大火，然后这个步骤呢非常重要，就是开大火之后呢，我就大概怎么讲，一两秒钟吧，我就去搅搅个几下，然后再等个几秒，再搅个几下，再等个几秒，再去搅动个几下，要搅到底 哦。那为什么要这样搅动呢？因为它会，如果不去搅动它的话呢，会粘锅，锅底烧焦，炒灰搭那这个果酱就毁了好，这个步骤呢，它是有一点点小地狱的过程，因为要一直去搅动它，然后一直守在炉子旁边，等于要一直去顾这个火，对啊，顾火哦。那所以它在前半段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地狱的过程。这时候呢，我就拿来背英文单字因为很无聊嘛，就来背英文单字不然就来听英文广播，如果想头脑放空的话就来听广播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就一面搅一搅，要不定时的一上去搅，绝对不能等太久，等太久它就炒灰搭就完蛋了。其实这个步骤我觉得蛮简单的，但是你就是要很有耐心的，就要顾着火。好啊，搅一搅，搅一搅呢，然后那个大火一会儿之后，就会发现说，它滚起来了。滚起来的时候，它会有冒一些白色的泡泡。我个人我是没有把它捞起来啦，不要说我很懒。对啊，有的师傅会说这个是杂质，要把它捞掉。但是呢，后来发现它其实不见得是杂质，它就是一个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的一些气体啊。那我是觉得没有必要把它捞掉啦。可是如果你实在是追求完美主义的人的话，就把它捞掉吧那当我看到它有泡泡滚起来的时候，等于说草莓酱已经滚了嘛，那这时候我就把它开成中大火中大火这个过程，这个阶段呢，就是要让草莓酱的水分能够挥发，然后让草莓酱能够越来越浓稠。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不停的搅拌哦。那一直搅拌的时候呢，就会开始闻到了香香的草莓酱的味道。哇，你的地狱快要结束了，因为全家就会充满幸福的香味然后这个香味会一直持续，一直持续，持续到什么时候呢？持续到你会发现说，哇，草莓酱你在搅动的过程当中越来越难搅动，它那个阻力会越来越大，然后草莓酱的本身就越来越粘稠。好，这时候我当我发现说，它阻力稍微比较大一点的时候，我就开中火了。刚刚不是中大火吗？现在就变成开中火，可是我还是持续的搅拌那搅拌的速度就可以慢一点，然后就可以隔时间再长一点的时候再去搅拌它。好， 那就会发现说它的水分挥发到越来越多，到最后它就会变得有点胶质跑出来了，变得有点胶质快要跑出来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可以加一个秘密武器哦。是什么呢？如果说你有柠檬汁，你就加一点柠檬汁进去，这样可以更增加它的果胶，促进它的果胶的分泌，那这样子呢，我们的果酱呢就会更浓稠。那如果没有柠檬汁，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差哦。我偶尔会倒陈酒，对，非常下重本，倒陈酒，陈酒超香的。那倒个几滴下去，它也会就会增加这个果酱的香气。好。那在因为草莓它自己也会释放果胶啊，所以当你发现说越搅动越搅不动的时候，它越来越粘稠的时候，就是它充分释放了草莓的果胶了。这时候就可以开小火，然后呢我就用一个汤匙去把它挖起来一汤匙，然后就手给它划过那个汤匙的中间，划过去之后就会发现它的两边的果酱它合起来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了，那就是好了。那如果它很快就合起来，就表示还没好哦。好，那我发现已经好了之后呢，就可以关火咯。刚刚在搅拌的过程当中，在煮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忘了讲，我会同时会准备一个几个玻璃瓶。这玻璃瓶当然就要洗干净的哦。那玻璃瓶呢，要先消毒好。这玻璃瓶呢，消毒有一些方法。那我的方法是这样子的，我把它全部都丢进一个很大的锅子里面，用水煮滚。对，煮滚了之后呢，再用夹子把它夹出来，放进烤箱，用低温烘烤，把它里面的水分蒸干和烘干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从烤箱里面拿出来的时候，这些瓶子是超烫的，所以记得要戴手套哦。那再把这些瓶子拿出来了之后呢，我就可以把刚刚已经煮好的草莓酱把它倒进瓶子里面，倒完了之后呢，盖紧瓶盖倒扣。为什么要倒扣呢？因为倒扣我们就可以阻止空气跑进去，可以让它制造真空的效果，这样子草莓它才可以保存的久一点，不会被外面的空气进去就是让它品质变味哦。好，然后呢倒扣之后就可以放着啦，等到放凉了之后就可以回正放冰箱存放咯。那这样子之后呢，我们的草莓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用途啊。当然最受我们全家欢迎的用途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烤白吐司，在上面涂草莓果酱，真幸福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情趣，那也跟大家分享，希望你们也能够跟我一样体会到草莓酱带给你的幸福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